俗话说，钱难挣，屎难吃。又说，创业难，创业难，创成事业如登山，比登山还难。在旧社会，说能把买卖戳住立住，能那么简单？除了打点官府之外，官府头一步你得打点，上下是黑白两道，见姓张的称张爷，见姓李的称李爷，这些爷爷都得打点到了，叫他们满意。另外还有最缠手的事儿，就这乞丐要饭的惹不起。您看那个港台电视剧没，那玩意儿叫丐帮，全国最大的帮派就是丐帮，人多势众啊，他穷啊，穿的破衣啰嗦，蹲庙堂睡破窑，怎么的都行，反正我就一个人，我豁出去了，我就讹上你了，你就没辙。那么咱前文书说了，丰泽园打开业到现在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。遇上要饭的都打点客客气气的，因为栾铺包本身就是要饭的出身，对本行这个人呢，他非常同情，知道他们很惨，所以关照手下的伙计，见着要饭的登门，一不准打，二不准骂，和和气气的。他们也不容易，有钱给钱，有吃的给吃的，犯不上得罪这么多人，这不是有来头，显而易见呢，来二三百干什么？这不起哄吗？这不是。那个说这帮人无缘无故来的吗？还用我说吗？您就清楚了。刘坏水的鬼，这刘坏水真够坏的，他拿钱了得办事儿，因为在青帮里头又认识了丐帮的人，丐帮就北平当时啊要饭的最高头领，要饭的头，他可不是要饭的，这头那说了算，掌握着东城西城崇文玄武，凡是北平的花儿乞丐都归他掌握。那权力还挺大呢，你要加入我这个丐帮子，每年二八月向我进贡，你给我拿钱来，拿了钱有什么好处呢？保护你的人身安全，允许你在这讨饭，你不加入没有你立足之地，见头打头，见尾打尾，你出了事儿不管，这样有个团结性，有个组织性，我给你撑腰，实在要不来怎么办呢？那没关系啊，我给你啊，让你饿不着就得了。但是这丐帮还有个严厉的规定，许入不许出，加入了行，退不行，不听头的话不行，还有惩罚条例的，比如说不听话剁手砍脚，再犯了大忌把你种起来。什么叫种起来？活埋，要不就装麻袋里头扔进水塘。所以说这些花子全凭统一调动。就这么样，刘坏水知道这个秘密了，暗中使上劲儿，跟那花子头取得联系，给了他好处了。花子头一声令下，到这来捣乱，不把你折腾黄了不拉倒。你想开饭馆吃饭也好，是卖饭也好，都图个吉利，要这么帮人在门口捣乱，弄得埋了吧胎的，谁还敢来吃饭？日久天长一亏损，不关门等什么呢？按这心来的。徐永海给了那么多的钱，一看这些人无动于衷，正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，栾铺包出来，栾铺包一看来头不小， 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啊，有人给使的坏，但他还不敢断言谁使的坏，毕竟他有经验。再看栾铺包从台阶上下来，冲着周围一抱拳：“各位弟兄，各位弟兄，哥们们，过年好啊！我代表丰泽园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大吉大利。”说着下了台阶，进了人群，到这花子堆里头来了，套近乎呗。各位弟兄，怎么了这是？我丰泽园有哪点对不住弟兄？也许伙计们言语不周，也许呢伤着各位的自尊心了，这没关系，大家可以跟我说。我就是栾铺包，我叫栾学堂，又叫栾礼平，好吗？大家跟我说。如果大家说什么说的没有，今天初一我们这不营业，屋都闲着呢，大家请到里边，愿意吃就吃，愿意喝就喝，好菜你们随便点，你看到没？我请客行吧。这话就说到家了，这些花子没想到，顿时就愣了。一看这人不错呀，你还说什么呢？又拜年，又说客气话，出手这么大方。稍微愣了一下，但里边有两个小头头，这俩小头头摇摇耳朵，他也不言语，也不答复，迈步过来了，用手一领：“你就是栾铺包这儿的经理啊？”“是啊。”“咱们认识认识。”“啊呸！”一口粘痰正吐在腮帮子上，他这一吐不要紧，这二三百上来全吐，呸呸，连擤鼻涕再吐粘痰，推推搡搡。再看栾铺包不像个人了，从头到脚，哎呦，这个脏劲儿，这个埋汰劲儿就甭提了，哇，就起哄。那哥几个也出来了，随子明、常玉山等人等出来一看，老八竟然围到里头了。这干嘛？有意的羞臊啊，实在压不住火了。真应了那句话：人善了人欺，马善了人骑呀。这人要窝囊，就有人欺负你，你越软和，他越欺负你。掐的时候找面糊的掐，马要善了就有人骑，不善一上来梆一蹶子，哎，别骑啊，这可撂蹶子。这位啊，人也是这样，这干嘛？七脖子拉屎，扳着鼻子尿尿，这是。好，弟兄们，把伙计们都叫出来给我打。都是年轻人。丰泽园现在120多号，虽然说名义上放假，都不愿意回家，因为在丰泽园待着跟家有什么区别？吃香的喝辣的都乐意在柜上待着。伙计们也气坏了，心说这是我们的家呀，你们捣乱往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？打了吧，擀面杖，大葱条，笤帚疙瘩，铁锹都拿起了，哇，冲出丰泽园，砸！他叫你吐粘痰，他叫你擤鼻涕，他叫你擤，吓个坏，打了交手仗了，把这花子打的是屁滚尿流，头破血流，给打散了。别看打散了，他们跑出多远去，有的捂脑袋，有的拖着胳膊。栾铺包，你等着，没个完，死仇必报，你小子等着，烧你的房子， 徐永海赶紧架起栾铺包到里边换衣裳，好好洗洗，把那粘痰鼻涕都洗净了，洗了三遍换上了衣服，这场风波才过去。栾铺包等回到贵房往那一坐就傻了，脸儿都青了，身上气得突突突突突。哥七个也来了，老八你没事吧？刚才谁主张打的啊？谁叫的号？惹了大娄子了，捅了马蜂窝了，咱这买卖没个干了。常玉山脸也红，但是不服气，老八我带的头，怎么的？他们这么欺负人，我们就不许反击吗？啊，我们也是人呢。隋子明也说，老八这事儿你不能怪旁人呢，大伙都气得眼珠子红了，这还压事儿呢，不压事儿揍死他几个，他妈臭要饭的，哎，他们还反了天了。各位哥哥听我说，他们是不是一般的要饭的，是乞丐不假，看得出是有人组织来的，有计划有目的的。大年初一天课呀，这不有人主使的吗？临走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听见没？让咱这买卖不得安生，今儿个来明儿个来，老这么捣乱，咱们丰泽园还怎么开呀？能说天天打吗？这么些人群殴，一旦失手出了人命，你别看他是要饭的，也是人命关天，真打死了人，咱这买卖就没法开了，怎么发财呀？咱怎么活呀？徐永海一听，是啊，老八说的对，哎呀弟兄们啊，这也不能怪你们，你们男都年轻，脑袋一热控制不住了，但是下不为例，往后可不能这么干。幸好老天爷保佑，今儿没出人命，这出了人命咱全得傻呀，不得老八打官司去吗？啊，大家一听是这么个理儿，但是气儿出不来。行行行行，你是经理，你说这是掌柜，你说了算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弟兄们，这么办吧，今儿个初一不算，明天开始咱哥八个轮流值班，咱不得歇几天吗？初六才正式营业呢，看现在这形势，初六能不能干得了还在两说着，大家呢都精神点，有事儿到柜上来盯着，家实在有事儿脱不开身，就回家办自己的事情，愿意留下的我欢迎，但是不管回家的还是在这值班的，工钱照发，一个子儿也不少，那我们都不走，我们就在这盯着，看他能怎么的。别别别，那耗费了精力用不着，留下一部分人，另一部分人还回家歇歇缓缓乏，大伙就猜是不是汪恩普干的，不能啊，汪恩普发下誓愿了，有字据为证，这么长时间没事了，汪恩普也不疯也不傻，能是他？不是，可以断言不是他。那这股邪火从哪儿刮来的？得罪谁了？暗中使绊子？刘坏水？不能，这人消失了，大半年没见着影子了，他干嘛干这事儿？这人有没有还在两说着呢，也不可能，从哪刮的这种方呢？谁也猜不透，但是有两个人一口咬定，头一个是姚真真，真真一听这事儿，真真就说汪恩普肯定是他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一定他暗中使的坏，谁怎么解释真真也一口咬定。第二个关雅丽，关雅丽得着这个事儿消息以后，就跟栾铺包说，学堂别怀疑旁人，就是那头肥猪 他呀绝不再改的。你别看你声泪俱下赔礼认错，假的演戏，他怕咱收拾他，故此他演这么出戏，肯定这毛病出他身上。不信你调查去，迟早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。嗯，行行行，咱也别冤枉好人，好吧？这初二这一天，栾婆包、徐永海两个人值班。栾婆包可没闲着，坐在柜房一琢磨，我就在这守着没用。嗯，让我大哥盯着，我去办点事儿。坐上人力车头一样。拜会前门外局子里头，就是警察分署的署长，姓蔡，蔡署长。以他这个身份很难见，到那块大门都进不去，因为家里的署长的官邸。到那之后先递门包20块大洋，把门里看乐了，哈哈，给你通报一声。通报完了，夫人出来，夫人小脸沉着，呵，时髦，黑大衣加连卷，哪儿的？找谁呀？我是丰泽园的经理，我姓栾，我叫栾学堂，我要拜会署长大人，给署长和夫人拜个年，礼物呈上。夫人看看那礼，一撇嘴，这个无功不受禄，俺们可不能收。哎，夫人，还有点小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小盒拿出来，打开之后往前一递，夫人笑纳，什么东西？哟，钻石白金的戒指，这块大钻光滑夺目，往少说也有3克了。这玩意儿送礼呀，你得有门道，得打动着对方的心。你得让他心忽悠一下，他才跟你办事儿。你送的那玩意皮儿不疼，也不咋地，不拿你这事儿当回事儿。别送重礼，一见这白金戒指，夫人乐了。哎呀，栾经理，这无功不受禄，怎么能收这么重的礼？夫人，还有，又拿着一扁盒，叭打开。白金镶宝石的项链，夫人笑纳，哎，哈，我现在就领你见我当家的去。你这人出手大方，真不错，真是外面的人。栾伯伯心里说话，去你妈的！哎呀，见钱眼开，你们都是这个辈儿，不接见不着。栾伯伯见署长，这才诉说真情。